谋定而后动，知止而有德。大家好，我是老丁。今天是24年4月14日星期天。那在新的一周开始之前，还是进入到每周天晚上的老丁说休息。先说一下周末的休息面嘛，周末的休息面有不小啊，而且有重磅。首先先说一下这个中东南北的局势。那周天早上升级了，然后呢结束了啊，周天上午就结束了，够快吧。先说一下伊朗这次报复行动啊，有点敲锣打鼓咋呼着报复的意思。那这个那报复的这个无人机和导弹刚起飞，哎，全球都知道了，对吧？而且这个无人机还在飞行过程中，这个伊朗自己就声明表示啊，说是对已发动了密集无人机军事行动，对吧？伊也回应了，说100多架无人机正朝着自己来嘞。那伊的俩亲儿子，这个大漂亮和鹰，也是密集的这个起飞战机来进行拦截。你觉得这像打仗吗？啊，感觉有点像是过家家呢。哪有这么大摇大摆一路咋呼着报复呢？就好比说以前看武侠小说的时候，看小心我的飞刀，对吧？先给你咋呼一下，然后把刀子给飞出去，对吧？你说你现在这个报复行动打仗，你像去打仗吗？那说一下我个人的理解啊，当然我理解不一定对，对吧？毕竟这种国际局势啊，咱不是专家，对吧？我说一下我个人的理解啊，我的理解来看，这个伊朗他只是展示一下报复的态度，以安国内的民心啊，并不想中东升级啊，更不想自己参与到局势里面，对吧？但是你要是再惹我，双倍报复伺候啊，说到做到。那这种态度来看，跟他现在比如说敲锣打鼓炸或者报复来看，那刚好去符合，也就是说我要去报复，对吧？我展示一下态度，我不能怂啊，对吧？一怂来看，那能行吗？但是这个中东升级这种目前的局势，我不想参与进去，对吧？这是一个，那即便参与，我可能也是代理人的方式，我不会直接参与啊，这是伊朗的一个态度。那大漂亮呢？对的，大漂亮也不想中东升级啊，因为以现在大漂亮的实力来看，没法兼顾这个乌与中东，对吧？这个老拜也告诉了这个伊朗，说大漂亮不会支持以对伊朗进行反击啊，啥意思呢？就是到此为止，点到即止，我帮你拦截了不少导弹和这个无人机，就此为止，你别再对伊朗进行反击了啊，别再把水再重新去搅了，这是大漂亮。对吧？也就是大漂亮来看，也不想现在整个中东局势想能够过深的去卷进去。那乙呢？为什么炸伊朗使馆呢？我个人的理解就是想拖大漂亮下水，对吧？中东升级了，对吧？大漂亮就不能不管呀。你下水了之后，那我这个时候就好办些事了。但是现在大漂亮的态度是真的不想趟中东这浑水啊，所以说这就是很多通过这次整个报复行动来看，各方的一些态度，我就体现是比较明显啊。所以还是一个，虽然咱不明白东欧局势，但是整个国与国来看，你看这一点，基于整个利益的角度而言啊，但是从整个利益角度而言，就想说的话，现在伊朗和这个大漂亮来看，其实这次的一些处理而言，都摆明一个不想把整个中东局势，就想说我中东局势，对吧？现在来看，即便参与可能也是代理人，但是不想能够进一步去升级。所以说后续来看，我觉得首先看这个乙是否再回头去报复，如果有报复，可能仅限于互相的报复，也就是说真正升级到这个战争的层面，我觉得概率不大，以目前整个各方呈现出态度而言，对吧？另外就是这个乙要求展开安理会特别会议啊，说这个联合国安理会也是将于14日将就伊朗袭击这个乙继续紧急会议，对吧？也有点不想报复乙子，啥意思呢？咱比如说你很多报复来看打你一拳了，你想打回去吗？你不行，对吧？你直接告老师了，直接告老师了。那告老师来看，也有点不想报复的意思啊。所以还是一个，这是中东局势我个人的一些理解。也就是说，如果以即便有报复来看，可能更多也仅限于伊朗和伊来回的相互去报复啊，真正去升级到整个战争层面，把整个大漂亮谁的全都够拖到这个泥潭里面，我觉得概率都不大啊。这是一个从这个角度来看，小黄街等这些因为中东局势而涨的预期，我就接下来可能会入一些啊。接这个稍微这是我个人的理解啊，对吧？当然对不对，大家自己试着去揣摩嘛。那、啊、但是还是就想说，因为包括我看到世界，从早上来看一直刷新闻，对吧？无人机到哪了？到哪了？对吧？咋你这叫报复吗？全球都知道了，都直播着来，你这叫报复的样子吗？啊，更多就想展示一下报复的态度而言。至于报复的成果，可能吃瓜群众也比较关心啊。这个我把整个双方给的说法，咱都说一下吧。首先， 这个说的话，这个伊朗的回应啊，说是向以色列发射导弹之中有约一半击中目标，这个咱打个折吧，一半不是目标啊，咱打一个折就是三折，或者说一半中的一半，呵呵，甚至可能更少一些啊，但是应该会有一些能够击中的，对吧？那这个按照伊的回复呢，说是伊南部的一个军事基地受到了轻微的损坏，对吧？轻微我就完全可以去掉，你导弹打着你了还轻微的损坏，要不打不中，对吧？对吧？所以说韩式啊，有的时候把他们稍后叠接，所以说报复来看应该是拦截的相当部分，但有少部分也的确打着了，更多这个，但这种啊，咱报复的成果咱吃瓜看戏看看就可以，尤其是刚才我们所说的中东局势而言，我把我个人的理解给大家稍微去分享一下啊，大家自己是怎么去理解，你可以从整个你的层面来去思考，这是我个人的一些思考。这是第一个大消息点，中东局势是吧？再说一下第二个消息点，这个消息点啊，周末也是被刷屏了啊，这个国内的啊，国九条对吧？周末让这个媒体啊、券商们啊一通激动对吧？为啥激动呢？第一个国九条是出台是在2004年啊，然后对吧？2005年见牛市，2006、2007大牛市，那第二个国九条呢？2014年。啊，2015年，哎，又是一个超级大牛市，所以两个前面两个国九条后面都走了一波大牛市。你看看现在第三个国九条，对吧？你看看，正因为这个背景来看，所以这一次的第三个国九条来看，才让大家去激动。那国九条之后会有牛市吗？答案自然是肯定的，这个不用去怀疑，因为即便没有国九条，牛市该来还是会来。这从去年七月份这个母局对股市的定调，已经是年初的涣散就已经有了预期啊。上面对股市的定位以及渴望股市活跃期态度，这个你不用怀疑，这才是关键因素，对吧？如果你没这个态度来看，没必要去换帅了，对吧？再一个就是回看了看2014年也都是出现的股市自己爬不起来，需要政策团来强力推动的时候，那这次也是这样，自己爬的话反正爬的有点费劲，有点费劲，对吧？所以说也是这个出台的时间点跟之前也是非常相似，这为什么都是四，明白吗？我觉得可能玄学吧，2004、2014对吧，现在是2024对吧，至于为什么带四可能是玄学啊，咱毛猜一下，第四个过去的什么时候呀？2034年，呵呵，不用说了，但这个开玩笑了啊，所以还是一个至于代次有点玄虚的意思。当然，说到玄虚来看，一般以十年一个跨度来看，十年的前半段一般股市都不太好走，后半段来看一般都有撒牛啊。但这种玄虚的东西你信吗？对吧？这种东西啊，简单看看就可以了。但是就想说的话，刚才我们所提到来看，真正整个政策端要强力推动市场走一波行情，这种决心、这种态度才是更多去看到的。然后国九条的具体消息点，我们稍微看一下，基本还是围绕那两点啊，一个是加强监管，第二个引中长期资金。其中咱比如说提到要严把发行上市的准入关啊，提高主板、创业板的上市标准，对吧？简单来看，这个意味着上市的就严了呗，对吧？上市的会少吗？我觉得不一定会少啊，但是更多是严了。那再一个，第二个就是严格上市公司的持续监管，强化上市公司现金分红监管啊。其中说是这个，比如说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累计现金分红总额低于年均净利润的30%，且累计分红这个数额低于5000万的，是 ST。对吧？这个消息可能周末把不少人吓坏了。有部分人啊，他根据这个分红金额来标准测算出 A 股将有1000多家就因为分红金额低而被 ST 啊，然后说这是错误啊。后来去澄清说，根据这个目前的财务数据核算，预计是有80多家会被因为这个分红不合标是达到这个触及 ST 标准，而且这个它是到2025年才会首次适用。所以说不用怀疑接下来的下半年啊，包括从整个中报开始，一季报啊、中报啊，后面来看，我估计不少公司会大额的分红。为啥呢？如果条件够不着的，我下半年分红够到位不就够 OK 了吗？对吧？2025年去能够实施。所以说很多人担心因为分红金额而被批量去 ST 或 ST 冒来看，我觉得完全就想多了啊，因为这个不是现在适用，是2025年才是适用。假如说我现在根据规定来看，我没满足了。那很简单呀，那下半年的时候我多翻点红，那不就 OK 了吗？那不就 OK 了吗？但这种分红而言，可能对整个企业来看，资金使用肯定会有可能会有一些可能会影响。那但是至少不会带 ST 嘛，所以说很多人担心这个什么 ST 冒这种风险，我就有点去想多了。第三就是全面这个完善减持规则的体系，也说减持来看，你必须得去约束。啊，能管住吗？管不住啊，但是至少比之前来看会好一些，是吧？还有加大这个退市监管力度啊，进一步严格的强制退市标准 对吧？那这样意味着一些业绩不行的小盘股会不会过微盘股？我觉得接下来可能会被资金抛弃啊。还有加强这个对高频量化等交易的监管啊，交易所可以适当提高高频交易收费标准，对吧？等等这个很聪明啊，你高频吧，你不是这个频率高吗？好了，我提高收费标准难看，你随便高频嘛，你高频交易的多难看，那你给整个国家这个印花税各种而言收费难看，对吧？佣金难看，赚的多了，那我也乐意啊，我也去乐意是吗？第六个就是要大力推动中长期资金入市啊，大力发展权益类资金，而且鼓励银行、理财和信托资金积极参与资本市场，提升权益投资规模。这个大力推动就是这个，你得一步一步来啊，这个不是强制化那些，对吧？这是整个我们把整个去说一下啊，包括你像这个吴鑫啊，这个村长也说了，围绕严把上市关、严格持续监管、加大退市监管力度三个方面持续发力，对吧？简单来说啊，这个星波九条来看，对吧？如果按照整个目前很多一些规定来看，就上市的严了，减持的严了，违规的相对会少了啊，至少相对会少，它该违规还是违规，退市的会多起来。那高频呢？开始这个高频交易的手续费开始不合算，分红的会越来越多啊，强制化的生态化啊，这个常态化，对吧？可以说招招是好招，对吧？我觉得也足够市场走一波牛市，而且还有望是过去从来没有去走过的长牛。但是一定注意一下，这是从中长期的去角度而言啊，可不是说明天，可不是下周，甚至是整个这个月或下个月，我觉得都牵强。也就是说，短期的利好停战，我觉得可能还不如说对一些股市影响，比如说券商，对吧？再比如说，甭管是严把这个发行准入关呀，还是严格监管呀，还等等之类的，那券商都得先受到影响呀。至于中长期牛市走下来，券商收益那在后面了，还早着嘞，对吧？所以说，还是一个长期别低估它。对这个国九条而言，短期你也别高估它啊，更别因为它而去兴奋。不合适。老实说，我是觉得周一如果不跌啊，其实就算不错了，对吧？所以说，新过九条来看，一定根据整个周期的不同，对吧？你做好给他去心理，是吧？你长期还是一个长期别低估它，短期啊也别高估它啊，尤其短期你别因为它啊，对吧？着急这个激动去兴奋没必要。这借这个稍微给咱去说一下这个过九条，就像很多人拿着过之前两个过九条之后走牛市来看，直接推现在来看，问题是前面两个过九条推动之后，也不是立马走出牛市呀，对吧？再比如说04年，但是2年之后走出牛市呢，对吧？14年呢，推出新过九条之后，是到了下半年年底再去走出牛市呢，它不是立马就走出来啊，一定要清楚这个时间的概念。那再一个，第三个消息点就是中信证券海东证券是收到这个证监会这个立案告知书，因为公司是在这个转让中和太白，对吧？2023年非公开发行股票中涉嫌违法违规，对吧？这还是加强监管的，所以说还是一个这种加强监管有不少会打击的去券商啊，所以说对短期来看，券商是有偏空一些啊。当然就要说，牛市走起来那不利好券商吗？你等啥时候走起来再说吧，对吧？又不是说过去就出来之后，从明天从周一就开始走牛。那你不想的不就想多了吗？这是这一个。那第四个消息点来看，那就是一这个李强是这个4月12号的时候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开展的电动自行车安全隐患的全链条整治工作。因为这个电动自行车啊，最近这个着火的事啊，对吧？全国各地有不少的，对吧？那这个会议来看，就是你部署展开这个相关的一些相应的去工作呀，啊，去推动。那另外就是怎么去推动呢？就是包括蓄电池呀这种就更新啊，更多从这个去来嘛，包括充电桩的去建设。另外就是商务部等14部门也是印发了推动消费品以旧换新行动方案啊，这个是在4月12号也是对外发布，这个之前市场就有预期了，对吧？对吧？但是发布来看，我个人觉得是低我的预期的。咱比如说对报废高排放乘用车或者符合条件的新能源乘用车，对吧？能够给予定额的补贴，说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对消费者购买绿色智能家电给予补贴，前提是什么？鼓励有条件的地方，也就是说我如果没条件的话，我可以不给这个补贴，对吧？支持家电企业对以旧电家电换购节能家电的消费者给予优惠，谁来掏这个钱呢？让家电企业去掏钱，家电去赚钱的，对吧？他去补贴来看你能补贴的有多大呢，对吧？说鼓励有条件的地方支持汽车置换更新，又是一个有条件的 当然也有一些强制性，像力争到2025年实现国三及以下排放标准乘用车的加轨淘汰，因地制宜优化报废车的回收拆解产业布局。所以说，还是一个这个大家所提出的一句换新，对吧？这个我觉得是雷声大啊。那实际真正落下来对经济的推动，我觉得可能是有限。为什么呢？有很多个给出是有条件的在搞这些，有条件的来看，那问题是没条件的怎么办了呢？就好比说，按照整个前年下半年给出一个这个上目局，对吧？上面给出定调，对吧？有能力的多干，能干的多干。那意思是我不能干的，我就别逞强了，对吧？当然，这里面我觉得资源回收接下来是可以去看的，因为资源回收这方面来看，应该会一些偏强制性的一些规定。借这个说一下，然后外盘说一下，外盘美股是集体收跌，A50期指是。周五晚上夜盘是收跌0.46%，考虑到整个咱3点之后是有跌了0.2%，相当于是跌了0.66%啊。但是我觉得可能需要看一下周一早上，一般 A50 期指那是早上9点是重新开盘，我觉得开盘之后的表现，我就可以重点去看一下，甭管说这个过九条还是这个中东趋势到底怎么反应啊，我就结合整个九点之后开盘表现可以重点跟一下。但是我个人觉得来看，甭管是啥动静，对吧？我觉得虽然周末休息。动静不小吧，但是对 A 股短期的影响，我个人觉得都是有限。甭管是中东局势还是过九条，对吧？短期我就影响都是有限啊，至少截止到目前是如此。咱比如说这个乙，如果再去报复了，再啥的，对吧？可能至少情绪的还有些干扰，但至少目前来看，对吧？我觉得是影响不大。这是整个周末的休息面，稍微说一下嘛，休息面不少，对吧？我以我的认知理解来看，给大家稍微简单就拆解一下。然后行情方面来看，下周初还是先看休息面的这个情绪影响，对吧？具体就像刚才提到，看这个周一早上九点之后 A50 期指的表现啊，如果期指表现它是继续往下跌呢，还是快速反弹起来呢，直接是决定了周一早盘的一个强弱啊。但是我觉得周一早盘甭管是你向下反应还是反弹，我觉得都不持续啊。消息反应过后，那就是市场会回到自个的预期。什么预期呢？就是短线这波的调整临近调整的后期，下周大概率止跌，但是止跌的方式包括止跌的时间点，我觉得还需要再观察细化啊，现在有点不太散，不好具体啊。一种可能预期啊，就是在这里啊，在这个位置附近反复的僵持一阵，量再缩一缩，然后再反弹。另一种可能预期就是这个雷声，对吧？九连板的雷声嘛，断板带着高位啊，最后再释放一下，进而带着市场也再探一下，然后去止跌。注意啊，是周一早盘反映完消息过后再看自个的预期。刚才两种语气来看，我觉得后者的概率大一些，但具体看整个市场趋势啊，这是这个早盘来看，尤其是这个到底市场到底走哪一个语气啊，看市场去选择。至于中期来看，我们的推演观点依然是有效啊，这里就不说了，因为周一周三周五下午3点半到4点半这个直播，我们经常会反复去推演啊，在这里就不给大家叨叨。那操作方面来看，下周初就是先观望啊，尤其是周一早盘，这个过后啊，之后是留意止跌的方式。重点需要看的就是雷神断板之后的波动情况，有望是决定着短线的止跌节奏啊。节奏明了了，你才好下手呀，对吧？这是一个啊，但是有一点，就想说，我觉得下周再往下还没必要去悲观的啊。然后持仓调查也能够给出相应的参考，本周末的平均持仓是多少呢？67.8%啊，这个是比较低的啊。我们是在假期之前，因为只有3天没去统计，那在此之前是3月29日那个周末来看，是平均持仓是71%，现在是到了67.8%，这应该是近期的一个新低。按照这么低的持仓，根据我们那个持仓规律来看，向下风险不大，向下风险不大，所以说持仓也能够给出一个相应的一个参考吧。好了，这就是今天说消息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那我们周一啊中午的午休盘点再见。